绝情谷占地甚广，群山围绕之中，方圆三万余亩，道路曲折，丘平或阻。但杨过与小龙女展开轻身功夫，按图而行，片时即到。只见前面七八丈处，数株大榆树交相复映，树底下是一座烧砖瓦的大窑，途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求于此处。杨过向小龙女说道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进去瞧瞧，里面煤炭灰土，定然脏得紧。躬身走进窑门，一步踏入，迎面一股热气扑到，接着听得有人喝道，什么人？杨过说道，谷主有令，来提囚徒。那人从砖壁后钻了出来，奇道，什么？见是杨过，更是惊疑，说道，你？杨过见是个律医弟子，便说道，谷主命我带那和尚和那姓朱的书生出去。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，曾当众说过要他做女婿，律恶又和他交好，此人日后十之八九会当谷主，倒也不敢得罪，说道，但谷主的令牌呢？杨过不理，说道，你领我进去瞧瞧。那人答应了，转身而入，越过砖壁，炙热更甚，两名出工正在搬堆抬炭，此时虽当严寒，这两人却上身赤膊，下身只穿了一条牛头短裤，油渍全身大汗淋漓。那绿衣弟子推开一块大石，露出一个小孔，杨过探手望去，只见里面是间帐许建方的石室，朱子柳面壁而坐，伸出食指，正在石壁上挥画，显示在作书遗怀。只见他手背起落，潇洒有致，似乎写来极是得意。那天竺僧却卧在地下，不知死活如何。杨过叫道，朱大叔你好。朱子柳回过头来笑道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杨过暗自佩服，心想他被困多日，仍然安之若素，宁难则怡然自得，欲救则淡然以喜，这等胸襟自己远远不及，问道，神僧他老人家睡着了吗？这句话出口，心中突突乱跳，只因小龙女的生死全都寄托在这天竺僧身上。朱子柳不答，过了一会才轻轻叹道，师叔他老人家抗寒抗热的本领本来远非我所能及，可是他……杨过听他语意，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测，心下暗惊，不及等他说完，便转头向那绿衣弟子说道，快开室门，放他们出来。那弟子奇道，钥匙呢？这钥匙谷主亲自掌管，若叫你放人，定会将钥匙给你。杨过心急喝道，让开了。举起玄铁重剑，一剑斩出，咯的一声响，石壁上顿时穿了一个大洞。那弟子啊的一声叫，吓得呆了。杨过直刺三剑，横劈两剑，竟将那五寸圆径的窗孔开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。朱子柳叫道，杨兄弟，恭贺你武功大进。弯腰抱起天竺僧，从破孔中送了出来。杨过伸手接过，触到天竺僧手背温暖，心中一宽， 但随即见他双目紧闭，心想道：哎呦，这火碗室中死人也熏得热了，忙伸手探他鼻息，觉得微有呼吸出入。朱子柳跟着从破洞中跃出，说道：师叔昏迷了过去，想来并无大碍。杨过脸上一红，暗叫惭愧，自知真正关心的其实并非天竺生死活，而是自己妻子能否获救，问道：大师给热晕了吗？快到外面透透气去。抱着他走出，小龙女见三人出来，大喜迎上。杨过说道：找些冷水给大师脸上泼一泼。朱子柳说道：不，我师叔是中了情花之毒。杨过一惊，问道：中得重不重？朱子柳说道：我想不碍事，是师叔自己取了花刺来刺的。杨过和小龙女大奇，问道：干嘛？朱子柳叹道：我师叔言道，这情花在天竺早已绝种，不知如何传入中土，要是流传出去，为祸大事不小。当年天竺国便有无数人畜死于这种花毒之下，我师叔生平精研疗毒之术，但这情花的毒性实在太怪，他入此谷之时早知灵丹未必能得，就算得到也只救得一人。他发愿要寻一条解毒之方，用以博施济众。他以身试毒，要确知毒性如何，以便配药。杨过又是惊诧，又是佩服，说道：佛言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大师为救世人，不惜甘冒大难，实令人亲仰无已。朱子柳说道：古人传说神龙尝百草，秘药救人，因时食错毒药，脸为之青。我这位师叔也可说有此胸怀了。杨过点头说道：正是，不知他老人家何时能够行转。朱子柳说道：他取花刺自刺，说道若是所料不错，三日三夜便可行转，屈指算来已将近两日了。杨过和小龙女对望一眼，均想他昏迷三日三夜，中毒极重，好在这情花毒性随人而异，心中若动男女之情，毒性便发作得厉害。这位大和尚四大皆空，这一劫却胜于常人了。小龙女说道：你们在这窑中是哪里找来的情花？朱子柳说道：我二人被进入火碗室中后，有位年轻的姑娘常来探望。小龙女说道：可是常挑身材脸色白嫩，眼角旁有颗小痣的吗？朱子柳说道：正是。小龙女向杨过一笑，对朱子柳说道：那是谷主之女绿萼姑娘，她听说两位是为杨过求药而来，自是另眼相看，除了不敢开示释放之外，你们要什么便给什么了。朱子柳说道：正是，师叔要他攀折情花花枝，我请他递讯出外求救，他一一应允。这火碗室规定每日有一个时辰焚烧烈火，也因他从中折冲，火势不旺，我们才抵挡得住。我常问他是谁，他总不肯说，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。小龙女说道：我们所以能寻到这里，也是这位姑娘指点的。杨过说道：尊师一灯大师也到了。 朱子柳大喜，说道：“啊，咱们出去吧。”杨过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就是慈恩和尚也来了，这中间只怕有点麻烦。”朱子柳奇道：“慈恩师兄来了，那岂不是好？他兄妹相见，求谷主总不能不念这份情谊。他虽比慈恩先进师门，但慈恩的武功与江湖上的身份本来均可与一灯大师比肩。点苍于隐和朱子柳等敬重于他，都尊之为师兄。朱子柳请绿萼传讯出去求救，原是盼慈恩前来，两家得以和好，哪知杨过说反增麻烦，甚是不解。杨过略述慈恩心智失常以及求千尺言语相讥的情形。朱子柳说道：“郭夫人驾临谷中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她权谋机智，天下无双，况且由我师主持大局，杨兄弟你武功又精进若斯，必无他变，我倒是担心我师叔的身子。”杨过也觉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大事，说道：“还是找个所在静候大师恢复知觉，我夫妇和朱大叔一起守护便了。”朱子柳沉吟道：“却在哪里好呢？”寻思半晌，总觉这绝情谷中处处诡异，难觅隐妥的静养所在，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便在此处。”杨过一愣，既明其意，笑道：“朱大叔所言大妙，此处看似凶险，其实倒是谷中最安稳的所在。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几个绿衣弟子，使他们不能泄露机密即可。”朱子柳伸手虚点一指，笑道：“这事容易。”抱起天竺僧，说道：“我们在这窑中安如磐石，还是请杨兄弟贤夫妇去助我师一臂之力。”杨过想起一灯重伤未愈，慈恩善恶难测，自己若是只守着天竺僧一人，未免过于自私，于心难安。眼见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钻入窑中，便和小龙女重觅旧路而回。两人经过一大丛秦花之旁，其实正当不寒，秦花固然不滑，叶子也已尽落，只余下光秃秃的枝干，甚是难看，树枝上油渍深满尖刺。杨过突然间想起李莫愁来，说道：“情之为物，有时固然极美，有时却也极丑，便如你师姐一般，春花早谢，尖刺却仍能致人死命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疗花毒的妙药，不但医好了你，我师姐也可得救。”杨过心中却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龙女内脏所中剧毒，想天竺僧昏迷后必能醒转，但若竟然不醒，终于死去，那便如何？眼望妻子，心中柔情无限，突然之间胸口一阵剧痛，他知乃因救程璐姐妹花毒加深之故，生怕小龙女怜惜自己而难过，于是转头瞧着那些光秃秃的花枝，想起情意绵绵之乐，生死茫茫之苦，不由得痴了。这时绝情谷大厅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，裘千尺出言极凶，语气越来越是严厉，一灯大师一言不发，任凭慈恩自觉。慈恩望望妹子，望望师父， 又望望黄蓉，一个是同胞手足，一个是传法恩师，另一个却是杀兄之仇，心中恩仇起伏，善恶交争，哪里觉得定主意？自幼至老，数十年来的大事在脑海中此来彼去，忽而泪光泥泞，忽而嘴角带笑，心中这一番火拼，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场恶战都更为激烈。陆无双见杨过出厅后良久不回，反正慈恩心意如何与他毫不相干，轻轻扯了扯程婴的衣袂，脚步出厅，程婴随后跟出。陆无双说道：“傻蛋到哪儿去了？”程婴不答，只说道：“他身中花毒，不知伤势怎样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嗯。”心中也甚牵挂，忽然说道：“真想不到他终于和他师父。”程婴黯然说道：“这位龙姑娘真美，人又好，也只这样的人才方配得上杨大哥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你怎知道这龙姑娘人好？你话都没跟她说过几句。”忽听得背后一个女子声音冷冷地说道：“她脚又不跛，自然很好。”陆无双伸手拔出柳叶刀，转过身来，见说话的正是郭芙。郭芙见他拔刀，忙从身后耶律齐的腰间拔出长剑，怒目相向，喝道：“要动手吗？”陆无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干嘛不用自己的剑？”他幼年跛足，引为大恨，旁人也从不在他面前提起。这次和郭芙斗口，却给他数次引跛足为讽，心中怒到了极处，于是也以对方断剑之事反唇相讥。郭芙怒道：“我便用别人的剑领教领教你武功。”说着长剑虚势，嗡嗡之声不绝。陆无双说道：“没上没下的，原来郭家孩子对长辈如此无礼。好，今日教训教训你，也好让你知道好歹。”郭芙说道：“嘿，你是什么长辈了？”陆无双笑道：“我表姐是你师叔，你若不叫我姑姑，便得叫阿姨。你问问我表姐去。”说着向陈英一指。郭芙以母亲之命叫过程婴一声师叔，心中实是老大不服气，暗怪外公随随便便地收了这样一个幼徒，又想程婴年纪和自己相若，未必有什么本领，这时给陆无双一顶，说道：“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外公名满天下，也不知有多少无耻之徒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呢。”程婴虽然生性温柔，听了这话也不自禁有些生气，但此时全心全意念着杨过的安危，无意争这些嫌弃，说道：“表妹，咱们找杨大哥去。”陆无双点点头，向郭芙说道：“你听明白了没有？他不是叫我表妹吗？郭大侠和黄帮主名满天下，也不知有多少无耻之徒想冒充他两位的儿子女儿呢。”说着嘿嘿冷笑，转身便走。郭芙一呆，心想：有谁要冒充我爹爹妈妈的儿女？但随即会过意来：哎呦，他是骂我野种来着，骂我不是爹妈亲生的女儿。一听懂他话中含义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纵身而上， 挺剑往他后心刺去。陆无双听得剑刃破风之声，回刀挡格，当的一响，手背微感酸麻。郭府喝道：“你骂我是野种吗？”长剑连连进招，陆无双左挡右架，冷笑道：“郭大侠是忠厚长者，黄帮主是桃花岛主的亲女，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。”郭福说道：“那还需说的，也不用你嘴赞我爹娘来讨好我。”他只道陆无双真心颂扬他的父母，见招去世便缓了。哪知陆无双接着说道：“你自己呢？你斩断杨大哥手背，不分青红皂白的便冤枉好人，这样的行径跟郭大侠夫妇有何相似之处，令人不能不起疑心。”郭福说道：“疑心什么？”陆无双阴阴地说道：“你自己想想去。”耶律齐站在一旁，知道郭府性子直爽，远不及陆无双机灵，口舌之争定然不敌。耳听得数语之间，郭府便已招架不住，说道：“郭姑娘别跟他多说了。”他瞧出郭府武功在陆无双之上，不说话只动手定可取胜，岂料郭福胜路之际没明白他的用意，说道：“你别多事，我偏要问他个明白。”陆无双向耶律渠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将来有的苦头给你吃的。”耶律渠脸上一红，心知陆无双已瞧出自己对郭府生了情意，这句话是说这姑娘如此蛮不讲理，只怕你后患无穷。郭府闭眼见耶律齐突然脸红，疑心大起，追问：“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妈妈的亲生女儿？”耶律齐忙说道：“不是不是，咱们走吧，别理会他了。”陆无双抢着说道：“他自然疑心啊，否则何以要你快走？”郭福满脸通红，暗箭不语。耶律齐只得明言说道：“这位陆姑娘说话尖酸刻薄，你要跟她比武便比，不用多说。”陆无双抢着说道：“她说你笨嘴笨舌，多说话只有多出丑。”这时郭府对耶律齐已有情意，便存了患得患失之心，旁人纵然说一句全没来由的言语，只要牵涉到他意中人，不免要反复思量，细细咀嚼。听陆无双这么说，只怕耶律齐当真看低了自己。他自幼得父母宠爱，两个小伴五世兄弟又对他千依百顺，除了杨过偶然顶撞于他之外，从未跟人如此口角过。今日陡然间遇上了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，顿时处处落于下风。他也已知道说下去只有多受对方阴损，骂道：“不把你另一只脚也斩跛了，我不姓郭。”说着运剑如风向陆无双刺去。陆无双说道：“你不用斩我的脚，便已不姓郭了，谁知道你姓张姓李。”转弯抹角仍是骂他野种。说话之间两人刀剑相交，斗得甚是激烈。郭靖夫妇传授女儿的都是最上乘的功夫，这些武功自扎根基做起，一时难于速成。郭福的天资悟性多似父亲而少似母亲，因此根基虽好，学的又是正宗武功，但这时火候未到， 许多厉害的杀手还用不出来。饶是如此，陆无双终究不是他对手，加之左祖跛了，纵月屈退之际不大灵便，郭府怒火头上，招数尽是着眼于攻他下盘，剑光闪闪，存心要在他右腿上再刺一剑。程英在旁瞧着，秀眉微蹙，暗想，表妹骂人虽然刻薄，但这位郭姑娘也太蛮横了些，无怪她的右背会给她斩断，再斗下去表妹的右腿难保。只见陆无双不住倒退，郭福招招进逼，忽听得刺的一声，陆无双裙子上划破了一道口子，跟着轻叫一声，哎呦，狼仓倒退，脸色苍白。郭福上前两步，横腿扫去。程英见他得胜后继续进逼，陆无双已处险境，当即轻轻纵上，双手一拦，说道，郭姑娘手下容情。郭福提起剑来，剑刃上有条血痕，知陆无双腿上已经受伤，得意洋洋地指着他说道，今日姑娘教训教训你，好叫你以后不敢再胡说八道。陆无双腿上创伤疼痛，怒道，但凭你一把剑就封得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吗？他知郭福生以父母为荣，偏偏就诬他不是郭靖黄蓉的女儿。郭福喝道，天下人说什么了？踏上一步，长剑送出，要将剑尖指在他的胸口之上。程英夹在中间，眼见长剑递到，伸出三指搭在剑刃的平面，向旁轻轻一推，将长剑荡了开去，劝道，表妹，郭姑娘，咱们身处险地，别做这些无谓之争了。郭福挺剑刺出，给他空手轻推，进而荡开，不仅又惊又怒，喝道，你要帮他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对付我一个，我也不怕，你抽兵刃吧。说着长剑指着程英当胸，欲刺不刺，竟待他抽出腰间玉箫。程英淡淡一笑说道，我劝你们别吵，自己怎会也来争吵，耶律兄你也来劝劝郭姑娘吧。耶律齐说道，不错，郭姑娘，咱们身在敌境，还是处处小心为事。郭福急道，好啊，你不帮我反而帮外人。他见程英淡雅宜人，风姿嫣然，突然动念，难道他是看上了他？耶律齐半点也没猜到他的念头，继续说道，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，咱们还是瞧瞧令堂去。陆无双只听得郭福一句话，见了他脸上神色，立刻便猜到了他的心事，说道，我表姐相貌比你美，人品比你温柔，武功又比你高，你千万要小心些。这四句话每一句都刺中了郭福的心事，他心头一震，问道，我小心些什么？陆无双冷笑道，除非我是傻瓜，我才不喜欢表姐，而来喜欢你呢。你蛮横泼辣，有什么好？这两句话说得过于明显，郭福如何能忍？长剑晃动，绕过程英，向陆无双斜下刺去。他这一招叫做玉漏催银剑，是黄蓉所授的家传绝技，剑锋成弧，旁敲侧击，去势似乎不及，但剑尖笼罩之处极广，除非武功高于他的对手，以兵刃应接应架，否则极难闪避。程英眉心一蹙， 心想道，这位姑娘怎的竟使这等凶狠招数，我表妹便算言语上得罪于你，终究不是死仇大敌，怎可不分轻重的便下杀手。好在黄药师也传过他这路剑法，与此一招的去势了然于胸，当下竟续中指，待郭福剑化弧形，铮的一声轻响，已将长剑弹落于地。这一弹成因使得虽是弹指神通的功夫，但所得力存在巧劲。只因事先明白对手剑路，恰于郭福剑上尽力成虚的一霎之间弹出，否则他两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间，单凭一指之力可不能弹去郭福手中的兵刃。他跟着左足上前踏住长剑，玉削出手，对准了郭福腰间穴道，弹剑踏剑止血，这三下一气呵成，郭福被他一战先机，处境顿时极为尴尬，如俯身抢剑，腰间数处穴道非有一处给点中不可，但若越后闪避，长剑是给人家夺定了。他武功虽然不弱，临阵经验却少，一时之间俏脸涨得通红，打不定主意。耶律齐喝道，喂，这位姑娘，你把我的兵刃踩在地下干嘛？侧身长臂来抓玉箫。陈英手背回缩，转身挽了陆无双便走。郭福忙抢起长剑叫道，慢走，你我好好的比划比划。陆无双回头笑道，还比划？陈英手背一抬，带着他连跃三步，二人已在数丈之外。陆无双那句话没能说完。耶律齐说道，郭姑娘，她侥幸一招得手，其实你们二人胜败未分。郭福恨恨地说道，是啊，我剑化弧形尚未刺出，他已趁虚出指，看不出他斯斯文文的却这么狡猾。耶律齐嗯了一声，他性子刚直，不愿事私讨好，说道，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，下次如再跟她动手，不可轻敌。郭福听他称赞程英，眉间掠过一阵阴云，忍不住冲口而出，你说他武功好吗？耶律齐说道，是。郭福怒道，那你不用理我，去跟他好啊。说着转过了身子，耶律齐急道，我劝你不可轻敌，要你留神，那是帮你呢还是帮他？郭福听他话中含义却是维护自己，不由得一笑。耶律齐说道，我不是帮你夺剑吗？你还怪我吗？郭福回过头来说道，怪你，怪你，怪你。脸上却堆满了笑意。耶律齐心中一喜，忽听得大厅中传来吼声连连，同时嚓啷嚓啷铁器碰撞的声响不绝。郭福叫道，哎呦，快瞧瞧去。他本来听裘千纸啰嗦不绝，说的都是数十年前旧事，他可不知每句话中实都隐藏危机，越听越是逆烦，便溜了出来，却无缘无故地和程璐姐妹打了一架。这时猛听得一声大作，挂念母亲，便即奔回大厅。只见一灯大师韩熙坐在厅心，手持念珠，口宣佛号，脸色庄严慈祥。慈恩和尚在厅上绕圈疾行，不时发出虎吼，声音凄厉， 手上套着一副手铐，两铐之间相连的铁链却已挣断，挥动时相互碰击，铮铮有声。裘千尺居中而坐，脸色铁青，他相貌本就难看，这时更加狰狞可怖。黄蓉、武三通等站在大厅一角，注视慈恩的动静。慈恩奔了一阵，额头大汗淋漓，头顶心便如同蒸笼般的冒出丝丝白气，白气越来越浓，他也越奔越快，一蹬忽然提气喝道：慈恩，慈恩，善恶之分，你到今日还是参悟不透。慈恩一呆，身子摇晃，扑的摔倒。裘千尺喝道：恶儿，快扶舅舅起来。公孙绿萼上前扶起，慈恩睁开眼来，见绿萼的脸庞在眼前不过尺余，迷迷糊糊望出来，但见他长眉细口，绿鬓玉颜，依稀是当年妹子的容貌，叫道：三妹，我在哪里啊？绿萼说道：舅舅，我是绿萼。慈恩喃喃说道：舅舅，谁是你舅舅啊？你叫谁呀？裘千尺喝道：二哥，她是你三妹的女儿，她要你领她去见大舅舅。慈恩居然而惊，说道：我大哥吗？你见不到了，他已在铁掌风下跌得粉身碎骨，尸骨无存。一跃而起，指着黄蓉喝道：黄蓉，我大哥是你害死的，你偿他的命来。郭芙静听后靠在母亲身边，接过妹子抱在怀里，扑见慈恩这般凶神恶煞般指着母亲喝骂，立时忍耐不住，走上数步说道：和尚，你再无礼，姑娘可容不得你了。裘千尺冷笑道：这小女子可算是大胆。慈恩说道：你是谁？郭芙说道：郭大侠是我爹爹，黄帮主是我妈妈。慈恩说道：你抱着的娃娃是谁？郭芙说道：是我妹妹。慈恩厉声说道：哼，郭靖、黄蓉居然还生了两个孩儿。黄蓉听他语声有意，喝道：福儿，快退开。郭芙见慈恩疯疯癫癫，说了半天也不动手，料想他害怕母亲了得，心中对他毫不忌惮，反而走上一步，笑道：你有本事就快报仇，没本事便少开口。慈恩喝道：好一个有本事便快报仇，这声呼喝宛如半空中响了个霹雳，只听得岸上的茶碗当当乱响。郭芙手足无措，但见慈恩左掌拍出，右手成抓，同时袭到，两股强力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。黛玉退后逃避，却哪里还来得及？黄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齐三人不约而同地纵上，三人于一瞥之间均已看出，慈恩右手这一抓虽然凶猛，但远不及左掌那么一处既能致人死命，因此三掌齐出，都击向他左掌，砰的一声，四股掌力相撞，慈恩嘿的一声，凄厉不动，黄蓉等三人却同时倒退数步。耶律齐功力最浅，退得最远，其次则为黄蓉，他未稳身形，先看女儿，只见郭襄已给慈恩抓去，郭芙却犹自呆立当地，惊得慌了，竟然忘了躲闪。黄蓉大吃一惊，莫非福儿终究还是为掌力所伤，立即纵上 左手将他拉了回来，右手打狗棒护住身前，只要使出风字诀，慈恩掌力再猛，一时也伤他不得。郭府其实未受损伤，但心中一片混乱，直至靠到母亲身上，方使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这时武氏兄弟耶律晏、完颜平等见慈恩终于动手，各自拔出兵刃，裘千尺手下的众弟子也都纷纷散开，只待谷主下令，便即上前围攻。只有一灯大师仍是盘膝坐在听心，对周遭的变故便如不见，口诵佛经，声音不响，却甚为清澈。慈恩举起郭襄大叫，这是郭靖黄蓉的女儿，我先杀此女，再杀黄蓉。裘千尺大喜，叫道，好二哥，这才是英明盖世的铁掌水上漂裘大帮主。当此情势，别说黄蓉等无一人的武功能胜过慈恩，即令有胜于他的投鼠忌器，也难以从这半疯之人手中抢救婴儿。郭福突然大叫，杨过，杨大哥，快来救我妹子。他数次遭逢大难，都是杨过出其不意地救了他出来，这时眼见人人无法可施，心中自然而然地盼望杨过来救。但杨过此时却正和小龙女偷闲相聚，两人携手缓行，正自观赏绝情谷中夕阳下山的晚景，哪想到大厅之中竟然情势如此紧逼。慈恩右手将郭襄高高举在头顶，左掌护身，冷笑道，杨过，杨过是什么人？此时便算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一起来此，也只能伤得我裘千仞性命，却救不了这小女娃。一灯缓缓抬起头来望着慈恩，但见他双目之中红丝满布，全是杀气，说道，你要找人家报仇，人家来找你报仇，却又如何？慈恩喝道，谁有胆子那便过来。这时天将傍晚，暮色入厅，众人眼中望出来均有朦胧之感，慈恩的脸色更显得阴森可怖。突然之间猛听得黄蓉哈哈大笑，笑声忽高忽低，便如疯子发出来一般，众人不仅毛骨悚然。郭福叫道，妈妈。武三通、耶律齐同声叫道，郭夫人。众人心中砰砰而跳，均想他女儿陷入敌手，以致神态失常，但见他将打狗棒往地下一抛，踏上两步，拆散了头发，笑声更加尖细凄厉。郭福叫道，妈妈，上前拉他手背，黄蓉右手一抛，将他挥得跌出数步，随即张开双背，尖声惨叫，走向慈恩。这一下连裘千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瞪目凝视，惊疑不定。黄蓉双背齐张，恶狠狠地瞪着慈恩叫道，快把这小孩打死了，要重重打他的背心，不可容情。慈恩脸无人色，将郭襄抱在怀里说道，你是谁？黄蓉纵声大笑，张背往前一扑， 慈恩的左掌虽然挡在身前，竟是不敢出击，向侧滑开两步，又问道：你是谁？黄蓉阴恻恻地说道：你全忘记了吗？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宫之中，你抓住了一个小孩。对呀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弄得他半死不活，终于无法活命。我是这孩子的母亲，你快弄死这小孩，快弄死这小孩，干嘛还不下手？慈恩听到这里，全身发抖，数十年前的往事墓地里涌上心来。当年他击伤大理国刘贵妃的孩子，要南帝段皇爷舍却数年功力为他治伤，段皇爷忍心不治，此孩终于毙命。后来刘贵妃、英姑和慈恩两度相遇，势如风虎般要抱住他拼个同归于尽。慈恩武功虽高于他，却不敢抵挡，只有落荒而逃。黄蓉当年在青龙滩上华山绝顶，曾两次亲闻英姑的风笑，亲见她的风状，知道这是慈恩一生最大的心病。见他手中抱着孩子无法可施之际，便计行险，反而叫他打死郭襄。武三通、裘千尺、耶律齐等都道他是疯了，以致语出不伦，只有一灯才暗暗佩服黄蓉的大智大勇，心想便是一等一的须眉男子也未必便有此胆识，有人纵能思及此策，但快弄死这孩子之言势必不敢出口。眼见慈恩如此怨气冲天，凶悍可怖，他轻轻一掌，岂不立时送了郭襄的性命？慈恩望望黄蓉，又望望一灯，再瞧瞧手中的孩子，倏然间后悔之念不能自已，呜咽道：死了死了，好好的一个小孩活活的给我打死了。缓步走到黄蓉面前，将郭襄递了过去，说道：小孩是我弄死的，你打死我抵命吧。黄蓉欢喜无限，伸手欲接，只听得一灯喝道：冤冤相报何时方了，手中无刀何时方抛。慈恩一惊，双手便松，郭襄便直往地下掉去。不等郭襄身子落地，黄蓉右脚伸出，将孩儿踢得向外飞出，同时狂笑叫道：小孩给你弄死了，好啊好啊，妙得紧啊。他这一脚看似用力，碰到郭襄身上，却只以脚背向婴儿腰间轻轻拨住，再轻轻往外一送。他知道这是相差不得半点的紧急关头，如俯身去抱起女儿，说不定慈恩的心神又有变化。郭襄在半空中稳稳飞向耶律齐，他身被接住，但见郭襄乌溜溜的一对眼珠不住滚动，张开小嘴正欲大哭，仙龙活跳不似有半点损伤，一愣之下随即会意，料想黄蓉知道郭府莽撞，才将幼女指给自己，当即伸掌在婴儿口上轻按，主住她哭出声来，大叫：哎呦，小孩儿给这个和尚弄死了。慈恩面如死灰，霎时之间大彻大悟，向一灯何时躬身说道：多谢和尚点化。 一登还了一礼，说道：恭喜和尚中正大道。两人相对一笑，慈恩扬长而出，裘千尺急叫：二哥，二哥，你回来。慈恩回过头来说道：你叫我回来，我却叫你回来呢。说罢大袖一挥，飘然出了大厅。一灯喜容满脸，说道：好好好。退到厅角，低手垂眉，再不言语。黄蓉挽起头发，从耶律齐手中抱过郭襄。郭芙见母亲如常，妹子无恙，又惊又喜，扑在母亲怀里说道：妈，我还到你当真发了疯呢。黄蓉走到一灯身前，行下礼去，说道：侄女逼于无奈，提及旧事，还请大师见谅。一灯微笑说道：蓉儿，蓉儿，真乃女中诸葛也。厅中诸人之中，只有武三通隐约知道一些旧事，余人均是相顾茫然。裘千尺见事情演变到这步田地，望着兄长的背影，终于在平门外隐没，料想此生再无相见之日，胸口不禁一酸，体味他：你叫我回来，我却叫你回来了。那句话似乎是劝自己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心中隐隐感到一阵惆怅，一阵悔意，但这悔意一瞬即逝，随即傲然说道：各位在此稍待，老婆子失陪了。黄蓉说道：且慢，我们今日造访乃是为求绝情丹而来。裘千尺向身旁随侍的众人一点头，众弟子齐声呼啸，每处门口都涌出四名绿衣弟子，高举装着利刃的渔网拦住去路。四名侍女抬起裘千尺的座椅退入内堂。黄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齐等见到渔网阵的身势，心下暗惊，均想这渔网阵好不厉害，不知如何方能获得。便这么一迟疑，大厅前门后门一起喳喳关上，众绿衣弟子缩身退出，武士兄弟仗剑外冲，砰的一声，两兄弟的双剑夹在门缝之中，顿时折断。看来大门竟是钢铁锁住。黄蓉低声说道：不须惊惶，出厅不难，但斩门得想个法儿，如何破那带刀渔网，如何盗药救人。公孙绿萼随着母亲进了内堂，问道：妈，怎么办？裘千尺见兄长已去，对方好手云集，知道此事甚为棘手，但杀兄大仇人既然到来，绝不能就此屈服，好言善罢。唯一沉吟说道：你去瞧瞧杨过和那三个女子在干什么。此言正合绿萼心意，他点头答应，向火碗室而去。行到半路，听到前面有人说话，正是杨过的声音。接着小龙女回答了一句，好似说到公孙姑娘四字。这时天已全黑，绿萼往道旁柳树丛中一闪，心想到不知他在说我些什么，故放轻脚步悄悄走近。见杨过和小龙女并肩站立，听杨过说道：你说此事全仗公孙姑娘从中周旋，委实不错，但愿神僧早日行转， 大家释愁解怨，协毒净除，岂不是妙？哎哟，这哎哟一声惊呼突如其来，绿萼吓了一跳，不知杨过墓地里遇上了什么怪事。他心中关切，情不自禁地探头张望，朦胧中只见杨过摔倒在地，小龙女俯身扶着他的左背，杨过背部抽泣颤动，似在强忍痛楚。小龙女低声说道，是情花之毒发作了吗？杨过只是呻吟，嗯嗯，竟痛得牙关难开。绿萼大事怜惜，心想他已服了半枚丹药，再服半枚情花之毒便解。这半枚灵丹说什么也得去向妈妈要来。过了片刻，杨过站起身来，舒了一口长气。小龙女说道，你每次发作相距越来越近，更是一次比一次厉害，那神身尚需一日方能行转，便算他能配解药，也未必你这番痛楚可也难受得很啊。他本想说也未必来得及，但终于改了口。杨过苦笑说道，这位公孙老太太性子执拗之极，她的解药又藏得隐秘异常，若非她自愿给我，否则便是将谷中老幼尽数杀了，钢刀架在她颈中也是绝技不肯拿出来的。小龙女说道，我倒有个法子。杨过早猜到她的心意，说道，龙儿，你再也休提此言，你我夫妻情深爱笃，若能白头偕老，自然谢天谢地，如有不测，那也是命数使然，咱两人之间绝不容有第三人拦路。小龙女呜咽说道，那公孙姑娘，我瞧她人很好啊，你便听了我的话吧。绿萼心中大震，知道小龙女在劝杨过娶了自己，以便求药活命。只听杨过朗声一笑，说道，公孙姑娘自然是好，其实天下好女子难道少了？那程英程姑娘、陆无双陆姑娘也是重情笃义之人，只是你我既然两心如一，怎容另有他念？你在设身处地地想想，若有一个男人能解你体内剧毒，却要你委身以事，你肯不肯啊？小龙女说道，我是女子，自作别论。杨过笑道，旁人重男轻女，我杨过却是重女轻男。说到此处，忽听得树丛后射的一声响，杨过问道，是谁？绿萼指到被他发觉了踪迹，正要应声，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，傻蛋，是我。只见陆无双和程英从树丛后的小路上转了出来，绿萼趁机悄悄退开，心中思潮起伏不定，别说和龙姑娘相比，便是这程陆二位姑娘，她们的品貌武功，过去和她的交情又岂是我所能及。她自见杨过，便不由自主地对她一往情深，先前故已知她对小龙女情意深重，但内心隐隐存了二女共侍一夫的念头，此刻听了这番话，便知相思成空，已成定局。他自幼便郁郁寡欢，今日万念俱灰，决意不想活了，漫步向西走去。他神不守舍，性不所至，魂不知身在何处，心中一个声音只是说， 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”也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山石彼端忽然隐隐传来说话的声音。绿萼一凝神间，不禁微微一惊，原来神魂颠倒的乱走，竟已走到了古溪自来极少人行之处。抬头见一座山峰冲天而起，正是谷中绝险之地的绝情峰。这山峰峰腰有一处山崖，不知若干年代之前，有人在崖上刻了断肠崖三字，自此而上数十丈光溜溜的寸草不生，终年云雾环绕，天风猛烈，便是飞鸟也甚难在峰顶停足。山崖下临深渊，自渊口下望，黑幽幽的，深不见底。断肠崖前后风景清幽，只因地势实在太险，山石滑溜，极易掉入深渊。谷中居民相借裹足，便是身负武功的众绿衣弟子也轻易不敢来此，却不知是谁在此说话。公孙绿萼本来除死以外已无别念，这时却起了好奇之心，于是隐身山石之后侧耳倾听，一听之下心中砰的一跳，原来说话之人竟是父亲。他父亲虽然对不起母亲，对他也是冷酷无情，但母亲以沼和钉射杀了他一目，又将他逐出绝情谷。绿萼念起父女之情，时时牵挂，此刻忽又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，才知他并未离开绝情谷，却躲在这人迹罕至之处，想来身子已无大碍，顿时心下暗喜。只听他说道：“你遍体鳞伤，我损却一目，都是因为那杨过这小贼而起。咱俩不但敌忾同仇，也是同病相怜。”说着笑了起来，对方却不回答。绿萼颇感奇怪，暗想父亲是在跟谁说话呀？听他语气中唯带轻薄之意，难道对方是个女子吗？只听得公孙止又说道：“咱们在这人迹罕至的所在相逢，可说是天意，当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”一个女人呸的一声骂道：“我全身为情花刺伤，你半点也没放在心上，竟说些疯话，拿人取笑。”绿萼心想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今日闯进古来的李莫愁。”只听公孙止忙道：“不不，我怎不放在心上，自然要尽力设法。你身上痛，我心里更痛。”与公孙止说话的正是李莫愁，他片身为情花所刺，中毒着实不轻，幸好他满腔愤怒震恨，怨天尤人，不动男女之情，身上倒无多大痛楚，但知花毒厉害，急于寻觅解药，谷中道路错综，乱走乱撞，竟到了断肠崖前。公孙止却在此已久，他有意来此避境之处，以便避过谷中诸人，然后伺机害死裘千尺，重夺谷主之位。两人曾交过手，都知对方武功了得，见面后均想，我正有事于谷中，何不以他为助。三言两语进而说得甚是投契。公孙止于当年所恋婢女柔儿死后， 专心练武，女色上看得甚淡，但自欲娶小龙女而不可得，抑制已久的情欲突然如提防溃决，不可收拾。以他堂堂武学大豪的身份，竟至出手去强夺完颜平，已与江湖上下三滥的行径无异。此时与李莫愁邂逅相遇，见他容貌端丽，心中又忌动念，杀了裘千尺那恶妇后，不如便娶这道姑为妻，她容貌武功无一不是上上之选，正可和我相配。哪知李莫愁心地狠毒，用情却是极专，他一生恶念便是因情之一字而来。这时听公孙止言语越来越不庄重，心下如何不恼，但为求花毒的解药，只得稍假辞色，敷衍对答。公孙止说道，我是本谷的谷主，这情花解药的配制之法，天下除我之外再无第二人知晓，只是配制费时，远水救不得近火，好在谷中尚余一枚，在那恶妇手中，咱们只需除灭了他，那便什么都是你的了。最后一句话意存双关，意思说不但给你解药，这绝情谷的主妇之位也都属你，天下只他一人知晓解药治法。这话原本不假，情花在谷中生长已久，公孙止上代的祖先损伤了不少人命，才试出解药的配制之方。为了情花有阻拦外人入谷之功，因此并不除去。而解药的方子也是父子相传，不入旁人之手。虽是裘千尺，也只道解药是上代遗存，方子已然失传，但裘千尺那枚解药现下只剩半枚，公孙止却不知细。李莫愁沉吟说道，既是如此，你先头岂非白说？解药在尊夫人手中，而尊夫人又已与你反目成仇，便算杀他不难，解药却如何能够到手？公孙止踌躇未答，过了半晌说道，李道友，你我一见投缘，我纵死亦不足惜。李莫愁淡淡地说道，这个可不敢当。公孙止说道，我有一计能从恶妇手中夺得灵丹，但盼你答应我一件事。李莫愁勃然说道，我一生闯荡江湖，独来独往，从不受人要挟，解药你肯给便给，不肯便索罢休，我李莫愁岂是哀怜起命之辈？公孙止武功虽然甚强，但一生僻处幽谷，便是江湖上最厉害的人物也均不知，纵然略有所闻，也是得自数十年前裘千尺的转述。近十年来，刺恋仙子李莫愁声名响亮，武林中无人不知他貌如桃李，心若蛇蝎。这公孙止却懵懵懂懂的一无所系，听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有气派，只有更喜，忙说道，你会错我的意思了，我但盼能为你消尽绵薄，欢喜还来不及，岂有要挟之意？只是要夺那绝情丹到手，是不免伤了我亲生女儿的性命，因之我说得不甚妥善也是有的，你千万不可介意。公孙绿萼隐身大石之后，听到是不免伤了我亲生女儿的性命这句话，不由得全身一震， 李莫愁也感诧异，问道：解药是在令爱手中吗？公孙止说道：不是的。我跟你实说了吧，那恶妇性情固执，暴戾之极，解药必是收藏在隐蔽无比的处所，强逼要他献出，是所不能，只有出资诱取意图。李莫愁点头道：确是如此。公孙止说道：这恶妇对人均无情义，心肠恶毒，无所不至，唯有对他的亲生女儿却十分爱惜，咱们瞧准了这点，由我去将女儿绿恶诱来，你出手擒她，将她植在擒花丛中，这么一来，那恶妇不得不取出绝情丹来救治女儿，咱们伺机劫夺便能成功。只可惜这绝情丹世间唯存一枚，既给了你，我那女儿的小命便保不住了。李莫愁沉吟说道：咱们也不必用真的情花来刺伤令爱，只需要假意做作，让他似乎中毒，那便既可夺丹，又能保全令爱。公孙止叹道：那恶妇十分精明，我女儿倘若只中假毒，焉能瞒得过她？说到这里，忽然声音呜咽，似乎动了真情。李莫愁说道：为了救我性命，却需伤害令爱，我心何忍？看来你原也舍不得，此事便作罢休。公孙止忙道：不不，我虽舍他不得，可更加舍你不得。李莫愁默然，心想除此之外却也更无别法。公孙止说道：咱们在此稍待，过了夜半，我便去叫女儿出来，凭她千灵百俐，也绝想不到她爹爹有此计谋。两人如此对答，每一句话绿萼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越想越是害怕。那日公孙止将他和杨过驱入鳄鱼潭，他已知父亲绝无半点父女之情，但当时还可说出于一时之愤，今日竟然如此处心积虑要害死亲生女儿，来讨好一个初世面的女子，心肠恶毒，真是有甚于豺狼虎豹。他本来不想活了，然而听到二人如此安排毒计图谋自己，却不由得要设法逃开。好在四下里山石嶙峋，树木茂密，隐蔽之处甚多，于是轻轻向后退出一步，隔了片刻又退出一步，直退至数十丈外才转身快步走开。他走了半个时辰，离绝情峰已远，知道父亲不久便要前来相诱，连卧房也不敢回去，凄凄凉凉地坐在一块岩石之上，寒风侵袭，冷月无情，只觉世间实无可恋，喃喃自语：我本就不想活了，爹爹你又何必设这毒计来害我？你要害死我，尽管来害吧，真是奇怪，我又何必逃？突然之间，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射进了心里，爹爹用心狠毒，此计果然大妙，反正我要自尽，何不用此计向妈妈骗取灵丹，去救了杨大哥的性命，你夫妻团圆，总不免要感激我这一心一意待他的苦命姑娘。想到此处，又是欣喜，又是伤心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四下一看，瞧清了身在何处，举步走进母亲卧房。他经过秦花树丛之时， 折了两条花枝提在手中，走到母亲房外，低声叫道：妈，你睡着了吗？裘千尺在房中应道：恶儿，有什么事？绿萼叫道：妈，妈，我给芹花刺伤了。说着，张贝便往芹花枝上用力一抱，花枝上千百根小刺同时刺入了他身体。他自幼便受谆谆告诫，绝不能为花刺刺伤。幼时因无体内情欲引诱，偶尔被小刺刺中亦无大碍。后来年纪渐大，旁人的告诫也越加慎重。十余年来小心驱避之物，想不到今日自行引刺入体。心中这番痛楚却更深了一沉，他咬紧牙关，又叫了几声：妈。裘千尺听到呼声有异，吃了一惊，忙命侍女开门，扶绿萼进来。绿萼叫道：我身上有芹花花刺，你们不可近前。两名侍女赫然变色，大开房门，让绿萼自行走进，哪敢碰她身子。裘千尺见女儿脸色惨白，身子颤抖，两只芹花的花枝挂在胸前，忙问：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绿萼叫道：是爹爹，是爹爹。他怕母亲的目光厉害，低下头不敢望他。裘千尺怒道：你还叫他爹爹，那老贼怎么了？绿萼说道：他，他。裘千尺说道：你抬起头来让我瞧瞧。绿萼一抬头，遇到母亲一对凛凛生辉的眸子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说道：他，他和今日进谷来的那个美貌道姑在断肠崖前鬼鬼祟祟地说话，我躲在大石后面想听他说些什么。这几句话半点不假，此后却非捏造谎言不可。绿萼只怕给母亲瞧出破绽，说到这里又低下头来。裘千尺说道：他两个说些什么？绿萼说道：说什么同病相怜，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他们一起骂你恶妇长恶妇短的，我听着气不过。说到这里便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裘千尺咬牙切齿说道：莫哭莫哭，后来怎样？绿萼说道：我不小心身子一动给他们知觉了，那道姑便将我推入了芹花丛里。裘千尺听他声音有些迟疑，喝道：不对，你在说谎，到底是怎样休得瞒我？绿萼出了一身冷汗说道：我没骗你，这难道不是芹花吗？裘千尺说道：你说话的语调不对，你自小便是这样，说不得谎，做娘的难道不知？绿萼灵机一动，咬牙说道：妈，我是骗了你，是爹爹推我入芹花丛的，他恼我跟你帮你跟他作对，说我只要娘不要爹，他拼命要讨好那美貌道姑。裘千尺恨极了丈夫，绿萼这几句话恰恰打中了他心坎，顿时深信不疑，忙拉住女儿手掌温言说道：二儿不用烦恼，让娘来对付这老贼，总需出了咱娘儿俩这口恶气。当下命侍儿取过剪刀钳子，先将花枝移开，然后夹出肌腹中断折了的小刺。绿萼跟吟道：妈，女儿这番是活不成了。 裘千尺说道，不怕不怕，咱们还有半枚绝情丹未用，幸好没给那无情无义的杨过小贼糟蹋了。你服了这半枚丹药，花毒虽然不能除尽，只要你乖乖地陪着妈妈，对任何臭男子都不理睬，甚至想也不去想他们，那便绝迹无碍。裘千尺苦受丈夫的折磨，杨过又不肯做他女婿，恨极了天下的男人。女儿如能终身不嫁，正合他心愿，可说再好也没有。绿萼皱眉不语，裘千尺又问，那老贼和那道姑呢？他们在哪里？绿萼说道，我从秦花丛中挣扎着爬起，没敢回头再看，他们多半人在那边。裘千尺暗自沉吟，老贼有了强助，必来夺回此谷，谷中弟子多半是他心腹亲信，事到临头必定归心于老贼，最多也是袖手旁观，两不相助，绝不会出手与他为敌。我手足残废，所仗的只是一门枣核钉，这暗器出其不意地射出，故事威力极大，但老贼既有防备，多半便奈何他不得。如他手持盾牌来攻，我便一筹莫展，那便如何是好？绿萼见母亲目光闪烁，沉吟不语，还道他在斟酌自己的说话是真是伪，生怕他问个不休，终于查知真相，自己一番受苦不打紧，取不到解药，杨过身上的毒职终是难除。他一想到杨过，胸口一阵大痛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裘千尺伸手抚摸他头发，说道，咱们取绝情丹去。双手一拍，命四名侍女将座椅抬出房门。绿萼自杨过去后，一直想知道母亲将半枚丹药藏在何处，曾听母亲说过，丹药绝不能藏在身边，否则任谁都可杀了他一收即得。心想他手足残废，行动需人扶持，绝不能串高扶低，也不能藏之于什么山洞辟谷，想来定是藏在府地之中。但他数十日来到处查探，丹房、见室、花园、卧床，每一处不详加查看，始终瞧不出半点端倪。这时见母亲命侍女将座椅抬向大厅，不由得大为讶异，心想大厅是人人所到之处，最难藏物，何况此刻强敌聚集于厅，正是为这半枚丹药而来，难道丹药便在敌人面前，任其予取予拿吗？大厅前后铁门紧闭，众弟子手提带刀与网坚守，见裘千尺到来，上前行礼，为首的弟子躬身说道，敌人绝无深袭，似是束手待毙。裘千尺哼了一声，心想井底之蛙，当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今日闯进谷来的这些人物，焉是束手待毙之辈？说道，开门。两名弟子打开铁门，另有八名弟子提着两张渔网，在裘千尺左右护卫，相率进厅。只见一灯大师、黄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齐诸人都坐在大厅一角，裘千尺带椅子着地，举手说道，这里除了黄蓉母女三人， 其余的我可不追究，擅自闯谷之罪，一起给我走吧。黄蓉微笑道，求谷主你大难临头，不知快求必解，犹自口出大言，当真令人死冷。裘千尺心中一凛，暗想，他怎知我大难临头？难道他已知那老贼回谷？冷冷地说道，是福是祸，须待报应到来方知。老夫人肢体不全，以残废之身，还怕什么大难？黄蓉自不知公孙止已回绝情谷，眼见裘千尺眉间隐有重忧，与适才出厅时飞扬狠恶的神态大不相同，料想谷中或有内变，因此出言试探。听裘千尺虽然说得嘴硬，自己所料却多半不错，说道，裘谷主，令兄是自行失足摔下深谷而死，绝非小妹所伤，但若你对此事始终耿耿，小妹不必不让，任你连打三枚枣核钉如何？只是打过之后，小妹不论死活，你却需赐赠解药以救杨过之伤，小妹倘若死了，这里许多朋友绝不记恨，仍然助你解脱大祸，以退内敌，你这项买卖做事不做。黄蓉这般说法，实是让对方占尽了便宜。眼见裘千尺除枣核钉厉害之外，别无伤敌手段，而大声说出内敌两字，更是打中了他的心坎。裘千尺心想，当真有这么好？说道，你是丐帮帮主，量必言而有信，我打你三枚好核钉，你当真不必不让，亦不用兵器格打？黄蓉尚未回答，郭芙抢着道，我妈只说不必不让，可没说不用兵器格打。黄蓉微笑道，裘谷主要泄心中恼恨，小妹不用兵刃暗器格打就是。郭芙叫道，妈，那怎么成？适才他常见被枣核钉击断，知道这暗器力道强劲无比，倘若真的不让不隔，母亲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？黄蓉却想，过儿与我郭家一门四人均有大恩，此刻他身上剧毒难解，说什么也要叫老太婆交出解药。他这枣核钉自是天下最凌厉的外门暗器，任他连打三钉，确然十分凶险，稍有疏忽，不免便送了性命。但若非如此，他焉肯交出解药？黄蓉说这番话时，早已替裘千尺舍身处地地想得十分周到，既要让他卸去心中若干怨毒激愤，又趁他于内变横生，忧急惊惧之际，允他御敌解难，而泄愤之法正是他唯一能以之伤人的伎俩。纵是裘千尺自己也提不出更有力的方法来，但裘千尺觉得此事太过便宜，未免不近人情，哑声说道，你是我的对头死敌，却甘心受我三枚枣核钉，到底包藏着什么样的诡计，什么祸心？黄蓉走上前去，低声说道，此处耳目众多，只怕有不少人对你不怀好意，我要在你耳边说几句话。裘千尺向众弟子扫射了一眼，心想，这些人大半是老贼的亲信，却是不可不防，便点了点头。 黄蓉凑过头去，挑声说道：你的对头不久便要发难动手，小妹自己何尝不是身处险地，咱们快快接过了这场过节，小妹不论死活，大伙儿便可并肩应敌。再者，杨过与我有恩，我便送了性命，也要求得绝情丹给他。人生在世，有恩不报，岂不与禽兽无异？说罢便退开三步，凝目以望。裘千尺听了有恩不报，岂不与禽兽无异这话，心中也是一动，暗想，若不是杨过这小子相救，我此刻还是孤零零的在地底山洞中哀苦受难。但这念头便如闪电般一瞬即过，善念消退，恶心立生，冷冷地说道：任你百般花言巧语，老妇人铁石心肠，不改初衷。来来来，你站开了，吃我三丁。黄蓉衣袖一佛说道：我拼死挨你三丁便了。说着众生退后，站在大厅正中，与裘千尺相距约摸三丈，说道：请发射吧。武三通等虽然数知黄蓉足智多谋，但裘千尺、枣核钉的厉害，个人亲眼所见。这时见黄蓉空手站立，无不心中喘喘。郭芙更是着急，走过去一拉黄蓉衣袖，低声说道：妈，咱们找个地方，我把软猬甲脱下来给你换上，那就不怕老太婆的棺材钉了。黄蓉微微一笑说道：以软猬甲挡枣核钉，那又何足为奇？你且看妈妈的手段。只听得裘千尺说道：个人闪。那开字尚未出口，枣核钉已急射而出，直指黄蓉小腹。这枚枣核钉的去势当真是悍猛无伦，虽是极小的一枚铁钉，但破空之声有如尖啸。黄蓉啊的一声高叫，弯腰捧腹俯下身去。郭芙和武三通等一齐大惊，待要上前相扶，笑声又起，这第二枚枣核钉却是射向黄蓉的胸口。黄蓉仍是大叫一声，摇摇晃晃地退后几步，似乎便要摔倒。裘千尺见黄蓉果然如言不闪不隔，两枚铁钉均已打中她身上要害，这两枚铁钉的力道便岩石也射入了，何况血肉之躯。但黄蓉身中两钉，虽似已受重伤，但竟不摔倒，显示苦苦支撑，要再受自己一钉。裘千尺心下骇然，暗想，先前见这女子娇怯怯的模样，不信她有什么能耐可当丐帮的帮主，如此看来当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但想她身中两钉，绝技性命不保，就此报了深仇，不禁欣然色喜。泼的一声，第三枚枣核钉又从口里喷出，这一次却是射向黄蓉的咽喉，要使用铁钉透喉而过，杀害兄长的大仇人利弊于当场。黄蓉说出甘受三钉之时，尚未筹得善策，只是知道非此不足以换得解药，纵然身死也是报了杨过的大恩。但其后与裘千尺一番低语，稍有余裕，心念电闪，已有了计较。先一阵郭芙的长剑被枣核钉打断，黄蓉拾起箭头藏在衣袖之中， 待枣核钉打到，一弯臂便将箭头挡在铁钉射到之处，只是钉箭相撞，必有金铁之声。他两次大声叫唤，便将这声音掩盖了过去。这一巧招，裘千尺果然并未发觉。黄蓉有意装得身受重伤，既可消减对方怒气，也可保全他一股之主的身份。但第三枚枣核钉直指咽喉，倘若举起衣袖，以袖中暗藏的箭头隔挡，必被裘千尺瞧出破绽，自己便算毁了不必不革的诺言。除此情境，只得行险。当下双膝微微一屈，待枣核钉对准嘴唇飞到，他胸腹之间早已真气充盈，张口用力吐出，一股真气喷浆出去。他知这枣核钉来世所以这般灵力，全凭真气激发。若以气对敌气，则敌远我近，大占便宜。枣核钉纵不从空坠落，来劲也必极减。哪知裘千尺独居山洞，手足既废，整日除了苦练这门枣核功夫之外，心不旁骛。黄蓉功力既不及他深厚，又需处分帮务，驻守襄阳，生儿育女，半夫客徒，哪能如他这般苦心致志？因此一股真气喷出，枣核钉来势只略略一缓，尽力仍是猛恶无比。黄蓉心中一惊，铁钉已到嘴唇，当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别无他法，只好张口急咬，硬生生将铁钉咬住。这一下只震得满口牙齿生疼，立足不定，倒退了两步。他先前倒退乃是假装，这次却真是被铁钉来势冲击而退。也幸好他应变其术，退步消逝，否则上下四枚门牙非当场跌落不可。饶是如此，也已震得牙齿出血，旁观众人齐声惊呼，围了拢来。黄蓉一仰头，泼的一声将枣核钉喷出，钉入横梁，皱眉说道：裘谷主，小妹受了你这山钉，命不久长，盼你一言赐药。裘千尺见他竟能将枣核钉一口咬住，也自骇然，眼见两枚枣核钉明明射入他体内，何以仍然直立不倒？侧目向绿萼望了一眼，心想：我儿中了情花之毒，别说杨过不允婚事，他便当真是我的女婿，这半枚绝情丹也岂能给他？但自己亲口答应给药，言入众人之耳，总不能立时反悔。他双眼一转，已有计较，说道：郭夫人，咱两人虽是女流，但行事慷慨有信，当让须眉，你挺身受我三丁，如此气概世所罕有，我甚是佩服，解药便可给你。我若稍待有事，仍盼各位援手。郭福指到母亲当真中了铁钉，叫道：我妈妈若受重伤，这里大伙儿都要跟你拼命。转头向黄蓉说道：妈，老太婆的钉子打中了你身上何处？黄蓉不答女儿的问话，向裘千尺说道：小女胡言，谷主不必当真，小妹生平说一是一，自当相助谷主退敌，便请赐药示性。武三通等听黄蓉说话中气充沛，声音爽朗， 半点不像受了伤的模样，渐渐宽心。这一晨，裘千尺也已瞧出，心下惊疑不定，想到他有如此武功，我纵要反悔也不容易，只有以诈道相待。于是点头说道，那么我先多谢了。转头向女儿说道，二儿过来，我有言吩咐。黄蓉一生之中不知对付过多少奸猾无信之徒，裘千尺眼光闪烁不定，如何逃得过他的双目？他知裘千尺绝不肯就此轻易交出解药，只是要怎身推脱欺诈，一时自是猜想不出。只听裘千尺说道，将我面前数过去的第五块青砖揭开了。绿萼大奇，难道那绝情丹竟是藏在砖下？黄蓉一听，暗赞裘千尺心思灵巧，这绝情丹如此宝贵，不知有多少人在汲汲图谋，他藏在这当眼之处，却是使人猜想不到。砖下所藏当是真要无疑，他绝不会事先料到有此刻的情势，因而在砖下预藏假药。裘千尺如命人赴丹房或是内室取药，黄蓉倒也难知取来的绝情丹是真是假。这时见他命女儿揭开青砖，却是少了一层顾虑。绿萼数到第五块青砖，拔出腰间匕首，从砖缝中插入，揭起砖块，只见砖下铺着灰泥，全无异状。裘千尺说道，砖下藏药之处大有机密，不能为外人所知，二儿扶耳过来。黄蓉知道裘千尺脚迹将生，当下叫声哎呦，捧腹弯腰，装得身上伤势发作，好让裘千尺防备之心烧杀，以便凝神听他对女儿的说话。岂知裘千尺也已料到了此节，在绿萼耳畔说得声音极轻，黄蓉虽是全神贯注，也只听到绝情丹便在青砖之下九字，但他早料到绝情丹是在青砖之下，这九个字听来亦无用处。此后只见裘千尺的嘴唇微微颤动，半个字也听不出来。再看绿萼时，只见他眉间紧蹙，只是嗯的答应。黄蓉知道眼前已到了紧急关头，却不知如何是好，正自惶急，忽听得一灯大师说道，蓉儿过来，我瞧瞧你的伤势如何。黄蓉回过头来，见一灯坐在屋角，脸上颇有关切之容，心想他一搭我的脉搏便知我非受伤，于是走过去伸出手掌，一灯伸出三指搭在他的脉腕，念道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老婆婆说阿弥陀佛，砖下有两瓶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东手的藏针药阿弥陀佛，西手的藏假药阿弥陀佛，叫女儿取西手假药，阿弥陀佛，假药给你，阿弥陀佛。一灯大师口诵佛号之时，声音甚响，说到砖下有两瓶这些话时，声音放低，黄蓉只听他说了老婆婆说那四个字，既明其理，知道一灯大师数十年潜修，耳聪目明，远胜常人。佛家原有天眼通、天耳通之说，佛经上言道，据此大神通者，当身处禅定之际，能闻 六道众生语言及世间种种音声，通达无碍。这般说法过于玄妙，自不可信，但内功深厚，心田成名之人，能闻常人之所不能闻，却非其事。裘千尺对女儿低声细语，一灯大师在数丈外闭目静坐，一字一语听得明明白白。他知道丹药真假关联杨过性命，佛家有好生之德，岂能见死不救？于是告知了黄蓉，黄蓉带他念两句佛号，便问：“我的伤能好吗？枣核钉能起出吗？”每问一句，刚好将一灯所说东手的藏针药、西手的藏假药那些话掩盖了。裘千尺向两人望了几眼，但见黄蓉面有忧色，只是询问自己伤势，一灯不住地说阿弥陀佛，哪料得到自己奸计已尽为对方知悉。绿萼听母亲说完，点头答应，弯下腰来伸手到砖底的泥中一掏，果有两个小瓶并列。他心中一酸，暗想道：“杨郎啊杨郎，今日我舍却性命取真药给你，这番苦心你未必知道吧。”当下摸了东手那瓷瓶出来，说道：“妈，绝情丹在这儿了。”他伸手在土下掏摸，只有他才知这瓶原在东手。裘千尺和黄蓉却都以为是从西手取出。两个瓷瓶外形全然相同，瓶中的半枚丹药模样也无分别。裘千尺倘不以舌试舔药味，也是难分真假。他见绿萼取出瓷瓶，心想道：“先前我还防着丫头倒丹药去讨好情郎，现下她也中了情花之毒，自是就自己性命要紧了。”他深信天侠狠恶，刻薄寡恩，绝不信世上有人甘愿舍却自己性命以救旁人，说道：“咱们信守诺言，丹药交给郭夫人。”绿萼说道：“是。”双手捧着瓷瓶走向黄蓉。黄蓉先检认向裘千尺行礼，说道：“多谢后意。”心中却想，既知真药所在，难道还到不到吗？正要伸手去接瓷瓶，忽然屋顶上咔啦一声响，灰土飞扬，顿时开了一个大洞，一人从空跃落，假手便将绿萼手中的瓷瓶夺了去。绿萼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黄蓉见公孙绿萼的脸色大变，极为惶急，不仅一愣。公孙只夺去的瓷瓶明明装的是假药，他何必如此着急？便在此时，大厅厅门轰的一声巨响，震得厅上每一只红烛摇晃不已，火焰忽明忽暗，跟着又是一响，门栓从中截断，两扇大门左右弹开，走进一男三女，男的正是杨过，女的则是小龙女程英和陆无双。绿萼见杨过进来，失声叫道：“杨大哥！”迎上前去，只踏出两步，力觉不妥，要说的那句话缩回了口中，脚步也即停止。黄蓉一直注视着绿萼的神色，只见他瞧着杨过的眼光之中流露出无限深情，无限焦虑，顿时恍然，心想道：“蓉儿啊蓉儿，难道你做了妈妈连女儿家的心事也不懂了？他妈妈命他给我们假药，但他痴恋过儿，递过来的却是真药。公孙止抢去的正是续命灵丹， 他如何不急？